我们活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不断在改变的社会，我们面对的价值观也是每一天都不一样，就连社会上的道德观呢也是常常在改变，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之后，许多事情都会改变。我们最近呢去纽约，因为我儿子在那边纽约大学教书，所以呢我们就过去看看，就经过了那个911的大楼。那美国呢对于911事变之后呢对于自由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人就对美国政府可以随时去监听我们的电话，检查我们的电子邮件，可以知道我们过去网络浏览的历史，他都觉得是侵犯我们的自由权。那绝大多数人呢，一方面呢觉得这是自由权的侵犯，可是一方面也有点莫可奈何，因为我们还是要逃避这些恐怖分子的攻击。那美国从60年代尼克逊的水门案发生之后呢，对权威的尊重呢已经是削减到最低水平。那在台湾啊，在东国啊，中国啊，那毛主席过世，老蒋总统过世之后呢，就有许多的作品暴露了一些黑幕啊，背后的事情，对权威的尊重呢就有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那台湾呢，民进党呢又用这个打架的方式啊，在立法院争取他们觉得正确的这个立法改革啊。那这些行动呢，在全世界的电视上都可以播放，对于这一代的团体啊，权威啊，都有极大的影响啊。甚至于教会里面呢，也会有些人想要用民进党的方式呢来教会里面争取改变啊。那不要说政治的改变，如果我们看婚姻的话呢，你会发现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其实不见得是民主国家，连中国大陆也是一样，这个离婚率都在直线上升啊。那在家里面夫妻相处，儿女管教都在面对冲击，总之呢是有一种潮流在冲击我们的道德观，冲击我们的行事为人啊。面对这些改变呢，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啊，你面对这些改变，你想要去顺应这个潮流去改变自己呢，还是你要坚守圣经的道德原则啊？你看见那么多的名人在离婚，你是不是到家里你也会很容易的讲说离婚啊？那事实上呢，圣经上一向坚持的原则呢，是要基督徒去影响世界，而不是受世界的影响。我们今天呢，先看第一节圣经，是在耶利米书15:19，我们一起来读啊。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啊。你看，我再把英文译文放出来了。You must influence them, do not let them influence you.用中文翻译就是，你必须影响他们，却不可以让他们来影响你。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指望我们在世上坚守我们的立场，去影响我们的世界。主啊，求你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影响我们的世界，怎样站稳我们的脚步。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还要读一段圣经呢，是从哥林多后书13-16啊，我们请大家也是一同来读。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已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不指望在，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下一节啊，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啊。这句话里面提到界限，有一个英文译本把它翻译成这个影响啊。那么其实我们中文来讲呢也是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国话有些地方有些人会说你捞过界是吧，有这个话讲啊，捞过界就是这里讲的这个事情啊。那可是呢事实上呢 保罗呢是说神给他的影响在他写这封信以前就已经伸展到哥林多人中间了啊。那因为他的影响力啊早就带给许多哥林多人影响啊，所以他没有滥用他的影响力啊，那他没有捞过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他的界限，他以前就已经捞过界了啊。啊，所以他对哥林多人的要求也是合理的啊，因为他指望哥林多人也把他们自己的影响力开展，而是把好的影响力开展，把福音可以传到别的地方去。我当年到中国去传福音呢，常常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突破政府对福音的层层封锁。在这种情况我当然是很小心，我不会故意就是自毁故意自投罗网啊。但是我的原则一向很清楚，就是我一定是遵守圣经的原则啊。那让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保罗的指望是什么呢？他不是指望他们相信耶稣接纳他就好了啊，他指望他们要把好的信福音以后的影响力啊能够推展到他们能够够到的地方去。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呢，你们如果能够信主，我们如果信主那是很好啊，你我愿意到教会来做礼拜是很好啊，你的家庭更和睦啊，儿女都听话，你的工作更成功，当然是都非常好啊，大家都会很高兴啊。但是保罗指望他们不能是只是停留在一切都好就够了啊。经文说呢，保罗指望他们回家去以后，把他们的影响力做到最大的伸展啊，不只限于你的亲朋好友中间，他还提到他说要我们啊一起把福音传到你们居住的地方之外啊。那么其实啊很多时候很多刚刚到美国来的这些国内的朋友，他还没有信耶稣，就说一个教堂这么大啊，那些经费从哪里来的啊？那因为不只是要支持教堂，你还要支持传道人，还有神学生，还有宣教士啊，是不是有什么政府的基金的支持啊？那当然，或许是在英国了，在德国可能是有啊，因为他们是宗教跟政治是联合的啊。那么，然而对于教会来讲是没有的啊，我们的教会完全是弟兄姊妹自己的奉献做到的啊。很多不相信的朋友呢，看到这些都已经觉得是不可能的啊。确实，如果靠能力、靠人的能力、靠几个同工的这个力量，这些事都做不到。但是我们是依靠神啊，连不信主的朋友都觉得能够做到这些就已经不可思议啊！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看见神的手在我们中间啊，这是神迹啊。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到底想做什么呢？啊，神的心意是远超过我们自己的心所想到的啊，神的目标大到我们不敢想象啊。很多人呢，我们到一个教堂来参加一个教堂的聚会呢，我们就把这个教堂当作自己奉献力量的一个目标啊。但是神的力量不只是要你把你的力量就局限在这一个教堂里面啊，神要我们把我们的影响力发挥到教堂之外啊。而神的目标呢，比我们所想要做的事情呢是大的太多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啊，神不会把他的能力白白的给你，神不会把他能力给你以后指望你只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自己的教会里面啊，因为他指望呢你的影响力啊能够成就他心目中间的大事啊。如果你的目标呢就是要好好的在这个教会侍奉，保护这个小教堂啊，那么你绝对是错失了神的目标啊。神赐福给你从来不会只要你自己享受，让你自己的灵性得帮助，让你的家人得帮助就够了，他从来不是这样的。你从神得到理想力影响力，要怎么样管理的你的灵影响力，把你新生命影响力呢把它活出来呢，把它伸展出去呢？美国有两个很大的基督教的机构啊，一个叫做学员传道会，就是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啊，一个叫做 青年使命团就是 Youth with a Mission 啊。那么这两个机构非常大，全世界都有，连中国连台湾都有这两个机构的人在工作。那在1975年啊，相当久以前了 这两个机构的创始人呢，一个叫做 Beer Bright 啊，就是那个四传福音的四定律，那个四定律我们通常讲叫做福音四律啊，那个小册子的那个写作的作者啊，和这个Youth with a Mission 青年使命团的这个创始人叫做 Lauren Cunningham 啊，他们两个人呢因为都要到科罗拉多去，所以他们就约了一个时间要见面。他们见面以前就是约定好说，我有一个神给我的意象啊，两个人都说他也有一个神给他的意象，说我们就把自己的意象写下来啊。那见面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意象拿出来，看看神对我们的意象会不会互相的感应啊。结果到见面了以后呢，两个人把自己写好的这个草稿拿出来，完全一样啊，就是神的启示告诉两个不同的美国最大的这个传福音的机构，告诉他们。当年美国有七大山头啊，这七大山头就推动了美国的思想啊，这七大山头就推动了美国的道德观、社会风气啊。然而这七大山头现在已经被魔鬼渗透了啊，现在成了黑暗世界的主导啊。而神交给这两个仆人的使命，其实是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使命，也是这一代一直到现在为止神给我们的使命。其实使命还没完成啊，就是要把这七座山头收回啊。那七座山头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教会。问题在哪里呢？现在社会上的风气呢，常常觉得教会呢是个人的事啊，是私事，不应该要影响别人啊。这个不应该要去影响社会啊。连基督徒呢，有的时候也同意这种说法啊，甚至于有些大公司呢就定了一个规矩。说基督徒不准在教会里面提任何有跟圣经有关的事情啊，那然而这种想法呢是完全错了啊。美国立法的精神是要把政治和宗教分离，它的目的是要政府不要去干涉教会啊。但是这不是说呢，它的目的是让教会不要影响政府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要把我们的影响力伸展到政府里面去啊。第二座山头呢是政府啊，那政府当然会影响每一个人啊。当政府成为魔鬼的工具的时候，他推动的政策就会违背圣经的原则，就成了不合神心意的一个山头啊。第三座山头呢是艺术和娱乐啊，不管是体育啊，是球赛啊，是滑雪啊，是旅游啊，现在都成了魔鬼推动黑暗世界的工具啊。那么第四座山头呢是教育啊，教导下一代啊，当然会影响整个教会的风气。而教育界在100年前的美国啊，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主导的，好比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呢，原来都是神学院啊，为了推动神的国度而设立的。但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去影响社会，他反而被社会影响，现在就成了黑暗势力推动的力量啊。第五座山头呢是商业界啊，这些卖东西的商店，他们卖什么东西当然会影响社会，影响风气啊。第六座山头呢是传播媒体，媒体呢就指的是电视啊、电影啊，现在加上互联网啊。第七座山头就是家庭啊，我们可以从过去5000年的历史看出来，任何一个时代如果家庭稳固，敬畏神，遵守圣经的原则，家庭就和睦，社会就平安，道德就高尚。但是任何时候如果轻易就离婚，那么家庭就轻易破裂，社会就受到冲击，社会就不稳定。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七座山头收复，我们的目标看起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很多基督徒已经在做啊，也有了成效啊。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南浸信会这德州联会啊，曾经担任呢华人浸信会联会的主席啊，所以我曾经有机会去参加这个德州浸联会的工作啊。那他们呢就有一个机构啊，专门在德州的首府奥斯汀啊推动这个新的立法， 反对不合圣经的立法。我每次去参加开会，他都会报告他们这一个月有了些什么的立什么样的立法啊。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啊，就是要在我们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每一个层面，要渗透进这七个山头里面，要发挥出基督徒的影响力啊。首先呢，当然我们自己要改变啊，我们不能被动的去接受社会的影响，我们要主动的去影响社会。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推动黑暗势力的山头啊！教会已经成为一个推动黑暗势力的山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间很多人呢，我们自己没有改变啊。那所以呢，我们要主动出击，要改变自己以后呢，能够影响其他六个山头的主导力量啊。教会如果不能够动员起来，我们就不可能影响社会啊。但是当教会能够动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希望啊。如果你已经在这七大山头里面，你愿意接受教会的动员去影响你所在的山头，那么就有希望改变这个世界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呢，你至少是涉及两个以上的山头啊。然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3节，耶稣说，我们一起读：你们是世上的盐啊。那盐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调味，加在菜里面呢，这个整盘菜就有了味道啊。你要使用你的影响力，在任何一个地方去影响别人啊。那么怎么影响他们呢？当然不是用打的了啊。那台湾的立法院是已经给我们创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例子，就是什么事情呢？要想影响他的时候，就用打架打啊。那不能说，如果你不改的话呢，你就要下地狱，那我帮你快一点下地狱啊。那我们不是要进到每一个世界里面去斥责他们要犯罪，去告诉他们要下地狱，我们是要进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去祝福他们啊。那么在阿拉巴马州的这个一个城里面，那个最大的城呢，阿拉巴马的那个首都啊，在他那里呢有一个教会叫做 Highland Church 啊，它里面呢曾经有几个弟兄，他想要去这个监狱传福音啊。那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呢认识那个监狱的那个典狱长，所以呢他们在监狱里面就开始做主日崇拜啊，效果很好，因为参加的这些犯人呢回去以后脾气就没那么大啊，所以典狱长呢就到教会来谢谢这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当然知道他来一定有事情的，就问他说，你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帮的忙呢？这典狱长说，有两件事，一个就是在监狱里的暴力犯罪啊，一个就是出狱以后重返监狱的百分比差不多是一半啊，所以希望他可以降低到零啊。于是这个牧师就得到了个机会了，就把教会的小组查经就推到这个监狱里面去啊，那针对暴力犯罪最高的那个区啊。几个月以后那个监狱长又回来了，说谢谢牧师，因为他发现这几个区里的这个暴力犯罪啊就大幅下降，重返监狱的比率呢也降低了。于是呢这个典狱长就让就请这个牧师把整个教会都开放，让牧师到所有的这些里面去区里面呢去规划小组查经啊。他们不是到这个监狱里面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罪人，其实监狱里面的大部分人都是已经定罪的罪人，而监狱里面也很少有人说我是罪人，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犯了罪，都说自己是无辜的啊。那么他们怎么讲呢？他们的目标说，我怎么样可以帮你达成你的目标。所以呢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我们要配合别人，要祝福他们，要帮助他们达成目标。这个事情来说起来是很简单，可是事实上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就主动提出很多的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结果就常常就做不成了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的影响力就出去了，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是世界上的盐，所以我们要在政府里面做盐啊，要在艺术和娱乐界做盐啊，在学校里做盐，在商业界做盐啊。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的话，我们一起读：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要影响别人。那接下来就要三个问，有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神喜欢我们这样做。为什么呢？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我们觉得这个神呢，就全神贯注，眼睛就盯着我们基督徒啊，要爱我们啊，要因为我们做礼拜的关系，他呢就是注意我们的生活啊，要照顾我们。那其他的不信主的人呢，那神任凭他们下地狱啊。那这种想法其实是错了啊。神或许是偶然会照顾我们一下啊，但是呢，圣经上说神爱世人，所以神呢是大部分的关注都放在世人的身上。耶稣甚至还说了99只羊的比喻啊，他说因为一个牧人有100只羊，有一只走失了，结果那个主人会怎么样呢？牧羊人会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只羊啊。如果你有丢东西的经验，你大概就会明白了啊。你找不到手机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在乎你的电脑还可以用来打电话啊。你在乎的是你是不是手机掉了啊？你的车子钥匙掉的时候呢，你大概不会在乎我还有辆车子。你的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你要停下来，要把那个车子的钥匙找到啊。神不只是喜欢你唱诗，神喜欢把你把唱诗的内容就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有人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呢，你就要爱他所爱的，他就一定会爱你啊。所以现在呢，神爱世人是吧，他会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而不是我们呢，我们当然在里面，神是爱世人。所以你如果要神多爱你的话呢，你就要去爱世人啊。神看着你去爱世人的，神就更加爱你是吧，爱屋及乌嘛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13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啊。因为神受的神性的限制，他只能赐福给你，他不能直接去赐福给罪人啊。但是他可以赐福给你，盼望你把收到的祝福分和罪人分享啊。这个修女什么 Teresa， 她曾经说，我们就是耶稣的手和脚啊。那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把我们领受的福分呢就分给世人啊。第二呢，因为神命中注定要我们去这么做啊。你看，第一个就是神，我们爱神嘛，爱神你要希望神爱你，你就要多爱神，你就要多爱世人啊。第二个就是这是神命中注定的啊。你看以弗所书2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还在世界上活着，是因为神在你身上还有没有做完的使命啊。或者你星期天坐在教堂里面心里面在想明天要去做这些枯燥无味的工作，要去照顾那些让你头痛的儿子女儿啊，要在家里面操劳你指望度假啊，超过一切，盼望日子过得太辛苦了，所以你就指望度假啊，盼望能够松下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完成神的使命啊，你没有过神要你过的日子啊。如果神觉得你不需要了啊，不必在这个世界上，他就会把你带回天家了。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证明你的使命还没完，所以你必须去影响世界。那坐在你身边的人，活在你四周的人，你不要觉得你问他好不好，他说好，他就真的好了啊。你不要觉得有人告诉你说我不需要耶稣，甚至于他3次5次的告诉你我不需要耶稣，我不需要耶稣，他就真的不需要耶稣了啊。你可以帮助他们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步调太快啊，那快到没有时间仔细看一看啊。那别人说我不需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边去了。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步伐，慢一点，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四周充满了有需要的人。这是那个最嘴硬说他自己不需要的人，他是最需要耶稣的人啊。 就像有首歌啊，叫做 People Love the Law， 是不是？人们需要主啊，那里面说人们需要主，天天在我们四周走，他们都是破碎的心肠啊，可是他们的嘴里就说我不需要主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我们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呢？因为神喜欢我们这么做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是命中注定，神喜欢我们这么做。第三呢，我们到哪里去做呢？我相信大家很高兴，就是神要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世界，因为神的计划就是要你去改变你四周的世界啊！因为你只要改变你的世界，大家一起改变他四周的世界，世界就改变了啊！神交给你的使命从来不会做到你的能力之外啊！如果你不会讲道，神不会让你去讲道啊！那为什么我会做牧师呢？因为我追求讲道的恩赐啊！那神把你最爱做的事放在你的四周啊，就好比摩西他遇到神的时候，神要去拯救以色列，摩西说神要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摩西说我不行啊，神怎么说呢？神就说你手中是什么啊？摩西说是杖啊，就是他牧羊的杖，然后他说你就用这只杖去牧羊啊，结果后来你看那只杖变成什么样子，他洪水分开的时候他是举那只杖，要水喝的时候他用那只杖去击打那个磐石啊，一直都是这一只杖是神用来行神迹的啊。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所以你回家去以后，你家就是你要影响的世界啊。你上班的时候，你的办公室就是你要发出影响力的地方，你去餐厅吃饭，那里就是你要发挥影响力的地方啊。你搭飞机的时候呢，柜台就是你要发挥影响力的地方，每一个你生活里的世界你都要好好表现啊！你做得好就是完成神的使命，你看这是不是非常简单的？那怎么做呢？那现在呢，电脑很发达啊，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和教会的名字呢印在一个名片上，你就要什么地方去，你遇到人呢就把你的名片给他啊。那如果去吃饭的时候呢，你特别多给一点小费，把名片交给那个餐馆的人啊。那么这种小事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啊。那海伦凯勒曾经说过一段话啊，他说我只是一个人，但是仍然是一个人啊，我不能做每一件事，但我可以做一些事，因为我不能做每一件事，所以我绝不放弃我能做的事啊。所以呢，只要你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主发光就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喜悦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你命中注定的啊！你不必指望改变整个世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四周的世界，因为只要每一个人都改变他四周的世界，世界就改变了啊！那怎么做呢？啊，首先呢是要对圣灵的感动很敏感啊！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都有圣灵啊！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一直在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感觉不到圣灵的感动了啊！有人问我说，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人说他有神的旨意就真的是神的旨意了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对啊！绝大多数人心里的圣灵感动已经被消灭到自己感动不到了啊！所以只好怎么办呢？只好把自己想做的事中间挑一件出来，把他认为最符合神心意的那件事拿出来，然后呢到圣经里面去找支持啊。那如果是找到了圣经里有支持呢，就这是圣灵的感动了啊。那这种做法能不能够真的发现圣灵的感动呢啊？因为这是你把自己想做的事当作圣灵的感动啊，真正的圣灵感动就被你挡住了啊。那怎么样才能够让你再一次体会到圣灵的感动呢？就是每一天早晨起床的时候，要有一段时间跟神在一起啊，然后你就要问神说，神啊，今天我在这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顺服啊，求你今天就让圣灵对我说话啊。然后你一整天的时候，你就凡事思想这件事情是不是圣灵在对我说话呢啊，然后这件事情我如果去做是不是对神的国度有好处呢啊。你要过一个到处都撒盐调味的基督徒，你要做一个世界上到处都散发天国光明的基督徒啊！所以这是第一。第二，要找到一项需要你就补上，找到一颗受伤的心灵你就医治， 其实一点也不太难，一点也不难，因为有太多的需要在找人啊。你只要张开眼四周看一看，你就会看到别人有需要啊。圣法兰西斯说，传福音如果有必要用言语说啊，马太福音第5:14的话，我们一起读，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曾经有一个洗肾的病人，他去诊所洗肾的时候，那位基督徒的护士啊，知道他住的地方厕所不通啊，一个星期他都没办法抽水啊，他就向这个洗肾的病人要了大门的钥匙，就趁他在洗肾的时候打电话找人到他家里去把他的厕所修好了。这个病人回家了以后，你猜他会做什么呢？他就要找出为什么这个护士人会这么好。于是啊，这个护士就得到了机会，就告诉他是因为神的缘故，他就把福音传给他。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我们的资源不是太多，但是比我们资源少的人呢到处都是。有很多，有一段时间我是常常到国内去啊，那是我也有的常常去下农村啊。我有的时候看见这些人呢，一整年辛苦劳碌，他只能够拿到2-3千块人民币啊，在他们眼中呢，我是大财主啊，而我的收入在他们中间大概也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大概也只是中下层啊。那路加福音第12:48说，我们一起读，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说，神啊，你给我这么多，你指望我做什么呢？啊，神的心意其实很清楚啊，他就是要我们在七大山头中间呢发挥功用，去影响他们啊，因为他们是世界上决定未来走向的山头啊。或许你会觉得，一定要是在这些七大山头里面的大人物啊，才能够去改变世界。其实不是这样，你不必追求成为这七大山头里的大人物啊，你可以在你能力所及的地方去改变你的世界，因为事实上呢，你正在影响最靠近你的人啊，不管是正面的影响呢，还是负面的影响。如果你做了不好的见证，你就会影响，就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或者你是有中立的立场，你都会影响人啊。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影响力。这就是神把你放在你现在在这个地方的原因啊！神特意把你有目的的放在这个地方，是要你用你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去影响你四周的人啊！我们要从圣经中看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样活出他的新生命的影响力。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16:16-31啊，这段经文蛮长的，我们一起来读。后来我们往那地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而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狱卒严紧紧严看守。禁卒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监内，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卒一醒， 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们的人立时都受了洗。这段经文就说到保罗在腓立比遇到的事情，他在那里讲道，然后就有一个女奴身上附了鬼，就跟着保罗好几天，一直在保罗的后面说，这个人是至高的神的仆人啊。保罗被他叫得烦了，就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这个主人的这个女奴的主人发现赚钱的门路断了，就把这保罗就送到警察局啊。保罗就挨了打，又用刑具夹住在监牢里面，可是他还在那种状况底下唱诗赞美神，结果就发生大地震了，狱门都开了啊！禁足吓得想要自杀，保罗就拦住他，禁足就战战兢兢跪在保罗面前说，我要怎样才能得救？他问这个话当然是觉得自己关了一个天上真神的仆人，这怎么办呢啊？犯太大的罪。保罗的回答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很多人呢大概都听过这句话，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说只要全家有一个人得救了，他的全家就自动的全部得救啊！这个家字呢是希腊文是 oikia， 原来的意思是房子啊。那么保罗如果是说的你和你的房子都会得救的话呢，这个显然是很不合理啊。那他是说的所有到狱卒的房子里的人啊，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啊，狱卒就有机会去影响这些人啊。如果你得救了，你四周你能够影响到的人都会受到你的影响而得救啊。任何一个人四周都有一些人和他接触，这些人就是他的影响力可以达到的地方啊。那有的时候有些人呢，他甚至从来不跟你讲话，可是呢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就默默在看你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到底用什么方法处理，他也在受你的影响啊！你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在影响他。那你要怎么样去影响我们四周的人呢？那首先有一些是属于你的人啊，不管他是你的邻居啦、同事啦、同学啊、做生意的时候接触到的人啊、看病的时候遇到的人啊，你不是偶然遇到他们的，因为是神特意把这些人安排在你四周，而你的新生命就是要影响这些人啊。那社会学家研究说，平均来说，一个人在一个星期里面会接触12个人啊，而每个星期他常常会花1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跟这12个人在一起。可惜的是呢，调查也发现呢，大多数的父亲跟自己的儿女每一个礼拜只有7分钟的接触啊，每一天只有7分钟的接触，一个星期下来也不过是50分钟。也就是说，一个平均的父亲呢，他的儿女不在他的影响范围之内，这就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你的儿女如果不在你的影响范围之内呢，你就影响不到他，跟他讲话最多的人呢就会影响他啊。那你要怎么样影响他们呢？在马可福音5:19，我们一起读：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啊！这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耶稣要他回家去，他要做什么呢？不是去告诉他们你们都是罪人啊，他是将神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啊！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这个要改那个要改啊，而是告诉他们神怎么改变我啊！你们发现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做错了。我们觉得要影响人就去改变人习惯啊，甚至吃饭呢你也告诉人说你应该先喝汤啊，然后再吃茶啊，然后多吃饭少吃菜啊，隔了几天你发现不对了，你要多吃菜少吃饭， 隔几天又发现不对了啊，又说你要多吃饭少吃菜了啊，然后这些，但是呢，耶稣的方法是要你把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告诉人啊。第二个范围啊，是你的地方啊。那么使徒行传第17章27节，我们一起读。保罗说什么？一起读。从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界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住的疆界是神的安排啊。你来到这里是因为神决定你在这里会完成他的心意啊。无论你是因为工作来这里，或者因为念书来这里，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来这里，都是神带你来的啊。那神的目的呢，就是要你问为什么呢啊？因为神有他的目的，你要利用神给你安排的一切机会，走上更高的地方啊！不要浪费神的安排。盼望你可以看出神在你身上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目标啊！我们一起看这个诗篇第90篇17节，一起读：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所以我们今天所站的位置是神为我们安排的，你得到一份工作不只是为你赚钱养家糊口，你如果信了耶稣，如果还觉得你的工作你进了一间公司只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你信的就太肤浅了。你在这里不只是为了要吃一口饭，是神安排你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成为你的世界，你的工作就是你服侍神的地方。那你公司里的人呢，就是你的羊，所以你在他们中间你就是一个小牧师啊。你要向神祷告说，神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啊。那位坐在你身边的人呢，那位找你帮忙的人呢，就是你服侍神的对象。这是第二点。第三呢，你要用你的热情来服侍他啊。每一个人呢都有你自己喜欢的事啊。你想到那些事，你心里就有力量，你就有劲，你就想做啊。那你想做的事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做的事啊，因为那是你的热情啊。我盼望你去把你的热情要做的事情把它发展出来，而不是别人的热情想做的事情来影响你啊。那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把他的国度呢建立在每一个人自己热衷想去做的事上啊。那这些事情你想做的，你就有劲，你就会被吸引，因为那是神把这个热情放在你的心里啊。你应该把你的时间金钱好好的用在你热衷想要去做的事情上面，而我们其他人呢，也不要去拦阻别人有热情想做的事情啊。那刚才我们谈到7个山头，有些可能对我们一点吸引力也没有啊。有一次我去一位华人基督徒的家里，因为他开放家庭嘛，接待基督徒吃饭啊。那吃完饭呢，他就把这些朋友呢都招在他的这个家里的那个电视房里啊。Media Center 就让大家去看足球啊。那有人就问我说，牧师你看不看足球？我是一点热情也没有，我从来不知道足球怎么回事，而且我竟然想不到有这么多的华人这么热衷看足球，只是为了去看足球跑到这个人家里去吃一餐饭。那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喜欢吃饭啊。那或者你是政治的狂热分子啊，我记得我常常会遇到有一些人呢，他就会买机票回台湾去投票啊。那对我来说我就没那份热情啊，而你就要找到对你最热情的那最热衷做的事，让那件事成为你的影响力发出来的中心啊。我们再看那个诗篇第37篇4节，我们一起读：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啊。这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在你最热衷的事上去讨神的喜悦啊。不是说神要把你心里所要的给你，而你心里所要的是神给你的，所以神已经给你了，你就要在神要你做的事情上荣耀他，用你的热忱去做事，活出你的影响力啊！世界的希望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动员起来，把自己的热忱呢在自己热忱要做的事情上面发挥出影响力，然后你就把希望带到这个世界上去。好，那你要当然要分辨清楚你所热情想做的事里面是不是以前是有罪的影响在里面，要把那个罪除掉，要把圣经的原则放进去啊。那怎么做呢？第一，你要改变你的世界，要通过你的态度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上教堂的时候在车上呢， 这个就会教到你的孩子，你在上教堂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在车上用在车上那种态度啊。那很多人都会这样子，然而要依靠自己改变态度是太难了。或许你信主已经五年十年了，你一定一直在靠自己去改变自己，但是靠自己去改变自己进步实在太慢了。那怎么样进一步呢？你就要体会到你的改变呢会影响世界，你才能真正的把改变的动力注入到你的心里啊！你真的要改变自己呢，你要参加一个小组啊，让小组去影响你。或许你在小组之前几个小时，你和你的配偶大吵一场啊。那平常这种吵架呢，一吵就要冷战几天几个星期。但是你要参加小组，你要必须要改变自己啊。那我有机会要去看那个，看那个醉酒的那个团体啊，叫什么Alcoholic Anonymous， 我有机会去看这个醉酒的团体，我就发现呢，这些醉酒的团体呢，参加到里面的人都是醉酒的人，可是他在里面呢，都是得到非常好的影响，是借着彼此互相帮助，就达成他戒酒的目的啊。并且还有，当你发现自己的态度会影响小组的时候呢，你必须小心自己的态度。因为你的态度会带起一些人效法你啊，你的态度会形成一种风气啊，那有的时这种风气最后呢，会你的态度会带起一些人的反应啊，有的时候这种风气最后让你自己都很受不了，可你不知道那个态度，那种你自己受不了的就是你自己的啊，最后呢，你就非要改变自己不可能啊，因为别人用你对他的方法去对你。那你怎么样去用那个态度，别人有那样的态度对你，你就受不了。哥罗西书4:5-6，我们一起读。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有一种英文译本说呢，要有智慧，要把握每一个机会，使你们说的话好像调味的盐，充满了恩典，使你们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啊。有一个基督徒的学者写了一本很厚的书，书名叫《改变》啊，它里面就是讨论为什么教会没有办法改变社会啊。其中一个原因呢，他说就是基督徒只能够维持一个中席的出席者啊 ，the faithful attend 啊，那个 attendance 啊 ，faithful presence， 其实出席者讲翻译的还不是太好。他说 faithful presence。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你只是出席了，你只是在那场，你不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啊。然后呢，他介绍了很多有效力基督徒的见证，其中有一个是牙科医生啊。那在候诊室里，他就放着一些这个改变人生态度的杂志，福音见证的杂志啊。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中文有很多杂志嘛，是不是？像《中信夜刊》呐，像《使者》啊这类的东西啊。那有一个卖汽车的这个老板呢，他就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在家里开 party 啊，然后我就抓住个机会对全体员工说，今天我开这个圣诞节的 party 啊，不只是单单为大家有一个开心的晚上啊，而是让你们知道耶稣的生命在我心里是有多重要的地位，他改变了我。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我的大门随时开着，你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谈啊。所以你要常常向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让我的新生命发挥出影响力，使我四周的人能够看见你的作为啊，使他们受到影响而改变。如果你能够这样祷告呢，你就能改变你的世界。第二，你要改变的世界，要通过你的短暂片刻啊，抓住这个短暂的片刻。因为世界上这个是有70亿人啊，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费心带领他们，然后神带领其中一个人，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跟你相遇，或许在餐馆里，或许在你买菜的超市里面，或者你在什么别的地方，你会遇到一个神为你安排的人啊。如果你能够发现那不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巧合啊，是神的安排。你在排队的时候，站在你前面的人、后面的人，是神为你安排的啊。因为神指望你能够把你生命的影响力发挥出来。耶稣说，你就好像一座城建在山顶上啊，你没有办法隐藏啊，不要把你的灯放在床底下，要把它放在灯台上，要让你的光照出来。诗篇第37:23，我们要一起读。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脚步耶和华也喜爱。为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呢？就是神命定你的脚步，每一个步每一个脚步都是神安排的，你无论到哪里去神已经安排好。箴言第十六章九节我们一起读，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你以为你在筹算一切，你在安排未来，其实是神在指引你的脚步。神如果不允许的话，你一步也走不开啊！所以你发短信，你给的电子邮件，你打的电话，没有一件是偶然的，都是神给你安排的。所以你接了一通电话，最好最好能够提到这句话，就是好不好，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啊！如果你有这种体会的话，清早起来你一定会向神祷告说，神啊，你让我显示，你向我显示今天你安排了谁，让我来看看有什么会让我感到意外啊！这叫做每早晨都是新的啊！你信实和广大啊！你会惊讶的发现神要带领你，你就可以热切的期望着啊！然后有一天你或者你会遇到一些不可这个让你很受不了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天忽然间你的配偶非常生气的离开家说我不回来了啊，然后你不用说完了啊，一切都完了，没有将来了啊，因为你知道神在安排一切啊，你热切的期待着今天的新的机遇，神一定会安排一个你生命中注定要影响的人，让他被你的态度你的热忱所影响啊，那么你就不会再在乎你的生命中遇到的很多很多你觉得很不幸的事情啊，不管是你工作被辞了，或者是你配偶离开了，没有关系，天没有塌，神的旨意照样进行啊。第三，我们的信息，教会是有原则的，但是我们要知让世界知道我们支持什么，我们要补上什么，我们能帮到什么，而不是斥责，不是咒骂，不是反对啊。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只要心里尊耶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说完你的见证。我上前几次曾经告诉大家，你要写下来，把你的见证写下来，记在心里面啊！你要做一个五分钟到十分钟的见证啊！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啊！那如果是不停的说的话，大部分的人一分钟可以讲到130个字，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呢不是这种专业的讲员，所以呢，你只要写六七百个字，大概加上你平常这些时间就已经超过十分钟了啊。所以你要用最短的时间说明神怎么样在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方向人生方向不一样。再看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17到19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告诉人，神已经把我们的过犯一笔勾销了，神既然借着耶稣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为罪而活，而是要为耶稣基督而活。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不再受罪的影响，而是要靠着耶稣所赐的力量为耶稣而活，在家里，在社会上，在教会里，要发出生命的耶稣生命的影响力。这是非常大的好消息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整顿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切实的能够活出以悔改的心相称生活。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活出这样的生活，并且要把你在我们身上的新生命伸展出去，影响在我们四周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